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6期的不可说，这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带，
我是老徐。
好，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新嘉宾哈，那他呢是这个自称为哈这个一条安达鲁剪辑狗的陆姐啊。那我们让陆姐给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戴的朋友陆姐，一条安达鲁剪辑狗兼中国18线电影女观众。然后今天很荣幸可以和老戴老徐一起跟大家聊这个春潮这个电影，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支持散塔裤带老师的公众号和不可书节目哈。
我这种嘉宾以后就得老总来，你知不知道，这帮已经帮我把这个开场说完了，你知道吗？
太捧了，
太捧了，太捧了。不，其实我蛮好奇陆姐为什么是安达鲁剪辑狗呢，就是你和那个路易斯布努埃尔这个片子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叫安达鲁剪辑狗呢？当时是怎么想起这么个名字呢？
这个就很偶然吧，就是一开始不是剪辑师就很喜欢称自己剪辑狗嘛，然后然后我又比较喜欢这个一条安达鲁狗这个电影，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那些超现实的呀，然后包括它在剪辑上的就是蒙太奇上的一些使用，我觉得都挺合拍的，就是我很喜欢，所以就把这两个名字捏到了一起，我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安达鲁剪辑狗。
明白明白，那也蛮期待以后陆姐的片子能出现那种就是切眼睛那个眼珠的那种镜头，非常
过了过了，
非常期待啊，过了过了过了。好的好的，那就非常非常荣幸的哈，请到陆姐哈，我们一起来聊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影片是疫情后难得一见的国产新片《春潮》。在继这个《囧妈》《肥龙过江》《大玩家》《我们永不言弃》之后呢，这部本来要登陆大荧幕的电影，最终也选择了线上发行。那其实这并不是《春潮》第一次线上发行哈，在之前的这个北影节线上展映的时候呢，本片就作为特别放映展出过一次。那本片呢是导演杨丽娜女性三部曲的第二部，其系列第一部是2013年的《春梦》，那部作品呢，在当时还入围了第42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那导演杨丽娜早期是拍这个纪录片出身的哈，其纪录片处女作《老头》获得了日本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的优秀奖。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杨导演早期还做过演员哈，他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出演了由贾樟柯导演执导的《站台》。那也许呢，我觉得是受到了这个科长纪实风格的影响哈，包括自己长期拍摄纪录片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在杨导演的两部剧情长片里面都能看到那种强烈的手持运镜风格，包括我们说这种纪录片式的影像质感。那《春潮》呢，也因为它风格化的手持摄影哈，获得了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这个摄影奖哈。那这也得益于本片的这个摄影师杰克·波洛克。那这位摄影师呢，此前还为娄烨导演的这个《风雨云》啊掌镜过。那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娄烨式的手持摄影搭配上这个郝蕾的表演哈，有没有想起到哪部这个不可说的片子呢？哈，那本片这个阵容呢也颇为豪华哈。那饰演这个女主郭建波的是曾和娄烨导演深度合作过这个中生代女演员郝蕾。那饰演母亲纪明兰的呢是这个台湾著名的女演员金燕玲，那她曾经也是这个杨德昌导演的御用女演员哈。那可以说本片算是汇集了台中两地颇为重量级的演技派演员。那另外片中还有一个饰演女儿的这个郭婉婷，是曾经出演过这个缝纫机乐队的曲卷熙。那春潮的故事呢，主要是聚焦于一个三代人组成的一个家庭哈。那他们三个人呢，这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碰撞，包括说一些关于可说不可说的过去呢，让他们之间充满这种对抗和矛盾。而在一次次的冲突当中呢，过去关于这种延伸家庭和特殊历史时期对女性群体的这种伤痛，也一点点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哈。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刚才也陆姐也说了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 的光影不污，然后公众号的二维码呢会在我们这个节目简介里面哈放出，那里面有更多关于这个不可说的节目内容，包括我们和电影相关的一些影评啊干货分享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节目的讨论环节。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话题呢是由陆姐提出的，陆姐你请。
首先呢，那个咱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这个就是视听层面的，就是这个狭小的这个室内空间它是如何配合视听然后交代人物的处境传递人物情绪的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整个春潮这部片子里确实是室内和室外有着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比的感觉，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强烈的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能感觉到非常大的那种不适感。但是其实比起家这个场景，我更想分析的是他们当时在老年的就是姥姥那一群人他们的聚会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其实他们在这个场所其实是非常有东北特色的一个场所，这就是生在东北的人会很了解这个地方，就这一类的菜馆基本上就是主打着东北菜，但是它的内部呢全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装修，然后名字呢都叫什么什么大院什么什么大院，或者是那种很就是很六七十年代的名字，什么公社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很甚至的情况下都是那种服务员都是穿着那种绿色的军装，然后满足着食客们可能对于某些年代我们可能需要大锅饭的那种诉求。就而且在他们的跳舞的那个时间里头，你会发现摄影机很巧的就是他一直在捕捉着他们前景在跳舞背后的一个东西，他有背后的那个人的头像其实一直在背后去笼罩着他们，他们在这个环境里进行一个跳舞。就你会感觉到从这里开始就是他的这个狭小不仅是狭小的空间，我就觉得他的室内空间在配合上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结合在一起，其实能表达出非常非常很重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来，或者很重要的东西来。就你就像我和老戴其实都是东北人嘛，也对于这种饭馆会很熟悉，但进入这种文化里或者每次去吃饭的时候，你并不会说感受到有什么很多不适感或者有什么，就可能觉得可能是父辈或者是更早的一些祖辈们他们可能会很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来这吃饭也无伤大雅。但你会发现到这部片子里再一结合进去，你反而能读出来更多的那种味道出来。然后我其实觉得就聊完这部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家的这个狭小的空间其实真的运用的特别好，就你会发现姥姥其实仿佛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角色，而且在家中的时候其实很多次出现了一个就是姥姥和女儿之间隔着一道墙的那种构图，就两个人背靠着背，然后一个在中间客厅吃饭，然后女儿在自己的屋子里，然后两个人是这种处于这种非常就是一分为二的这种一个标识吧，就好像这堵墙是分开母女两个人的一个标志。而且你从刚才我说的那部分看，其实姥姥她也有自己弱势那一方和被控制的一方，就同时在女儿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她在外面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包括自由主义的一个调查记者，她可以释放完全在外面释放自我，但一回到家里之后就像一个小绵羊一样。而且在投射到就是我们就要说到这里面一个第三个人物就是小孙女身上的时候，她其实是更痛苦的，她要夹杂在这样的一个矛盾之中。她觉得父母就是不是父母就是母亲和姥姥要吵起来的时候她可能就自己走回到自己的屋里，然后放着两个人在客厅里的争吵，就面临着两方面的尴尬。她其实非常爱自己的母亲，以至于她跟妈妈一起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快乐，但是她面对的是当他妈妈忽然半夜消失的时候，妈妈回到家打开门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巧妙的一点，就是小女儿并不是说惊醒，或者是小女儿就是以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在那里，你会发现小女儿是穿好了所有衣服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这里的这个塑造其实非常重要的，就当你在一个小空间里又给到了一个小孩子在妈妈回来之后她是一个穿好衣服的一个状态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其实很深知这个母爱和他姥姥所给他的爱是有区别的。而当这种渴望之下，当他发现妈妈自己离开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或者是秘密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他其实自己的内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他最近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他会把自己的衣服穿上脱离到那个被窝，而不是选择继续睡觉。就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方面其实很小的一个刻画上来讲，这个小角色也有着自己他在整个电影中的一个维度，就是并包括他在最后的时候其实看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他指着妈妈的名字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其实也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依据的。而且我觉得真的导演这个很绝的一点就是下场戏直接拉回到那个家中，在又是在那个可怕的饭桌上，姥姥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那个孙女其实你是没有爸爸的，然后你妈想杀了你，就是这一套组合拳我觉得真的就直接把小女孩就是从这个家中的尴尬到这个家中所受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抗式的那种冲击在家里彻底的反映出来。我前面可能说到小女孩是在家中就可能那时候有了自己的维度，但我觉得你如果把这些戏全部串在一起去看的这样一些组合拳之后，你觉得它不仅仅是小女孩自己的维度，她在有了自己维度的同时她又能展现到这个家庭里 这个姥姥和这个女儿之间他们两个的抗争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我觉得他能在这样的小空间里配合上这种多角度的一个叙事，把这些东西全部做齐，真的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的。
嗯嗯，我觉得其实可能跟老徐有一些相同的想法啊，比如说就我可能更集中在这个空间本身吧，就他们这个家哈，因为确实是他空间本身设计真的还蛮有趣的。首先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他很多构图上的点，比如说呈现，比如说母亲跟这个建波之间这种冲突哈，或者这种对立关系，就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镜头嘛，他经常会卡在比如说建波那个房间和客厅之间的一个全景。然后这个全景的纵深能够打到就是整个客厅和建波的那个房间，然后他们两个人中间的那个墙，他反复墙，因为其实那个整个他那个家的那个空间的隔断其实做得很明确，然后其实导演在通过那样的几个隔断，包括卧室跟那个客厅和卫生间和客厅的这种隔断，去不断的强化说啊两个人这种看起来已经完全隔绝的关系，然后这种关系其实又是那种物理层面的墙，也是这种两个人的心墙的感觉啊。这个我觉得他强化的还蛮好。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这种维度上来讲的话，他还在强调一个关门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不断的在强调就是建波在关门去拒绝跟母亲进行沟通，拒绝去跟他有交流，这个我觉得他也是有适当的去通过这个空间去设计的。然后再就是说刚才其实说到整个他们家的这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就是他其实主要三个主空间嘛，一个是建波自己的这个房间，然后是那个明兰就是妈妈跟婉婷一同生活的那个卧室和公用的这个客厅，然后母亲就像刚才老徐说，他其实始终是想要在每个空间里面都占据主导的位置，但是唯独是因为建波不断的关上那扇门，所以说其实他的母亲始终是被阻隔在建波的那个门之外的。然后导演其实也在强化，就是说建波那个房间本身对于他本人是一种保护，但是当他妈妈后来进入到建波的房间，然后把他那个童年的那个箱子扔出去之后，就是母亲其实是完全的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个控制，而这也其实让建波就是彻底跟这个家其实有一个说决裂也好，或者说彻底的这种死心了也好。然后在落到说建波的人设上，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后面还会反复聊到就是关于这个角色身上哈。那如果纯粹从视听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会印象很深的是，其实导演在强调建波的一个失语者的身份，就是一个缄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他其实是在通过一些纵深的镜头，其实如果我觉得二位也能明显发现，就他那个房子其实挺小的，所以他很可能选择的那个机位角度其实很有限，但其实导演有意的去通过一些这种手持的摄影，然后去制造那种前后的景深关系，而这个景深关系一直以来是一种一对多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是那个明兰和他那个合唱队，然后在家唱歌的时候，就开场不久的时候，他去强化一个就是建波一个人在前和后面他们一群合唱队的这么的一个关系镜头，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有一次吃饭吵架，然后老周婉婷和明兰然后在那个房间里在那唱歌玩，然后又强调出来建波是一个人被孤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外的，就是你能够不断的通过这样的强化去展现角色本身他不愿意融入集体，然后也抗拒和母亲的达成和解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如果结合陆姐讲的，他是通过这种狭小的室内空间包括视听去呈现角色的处境和情绪的哈，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那个就是在这个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像就是这个家这样那个狭小逼仄的一个室内空间，尤其就是这个出现了无数次的这个两室一厅的家，然后这个影片中有五次建波回到这个牢笼一般的家，都是在和母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和矛盾，或者是冷嘲热讽，或者恶语相向。这五次分别是建波制造这个漏水事件，然后第二次是母亲因为建波曝光自杀案然后埋怨他，第三次是母亲对建波的工作产生质疑，然后以及对丈夫生前种种罪行进行栽赃，然后第四次是母亲挑拨建波和孙女之间的母女关系，然后这个刚才那个老大也有说到，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建波和这个烧掉父亲遗物的母亲彻底决裂。然后在这五场就是很精彩的这个赤裸裸的吵架戏中吧，这个建波和母亲的裂隙越来越深，然后摩擦和矛盾也是逐渐升级的，就随着这一次一次的那个一个回家，然后呢这个母女二人最终就失去了一个对话的可能， 然后他在就是不同的房间的色调和装潢上的对比，以及多次这个被门框分割开的画面，两位刚才也都有说到，然后这些都预兆着母女二人就是各自领域的就是不可逾越、不可沟通。而这里其实我也想到了之前就是说过的那个阳光普照，就是这个父亲和二儿子他们俩几乎从来都没有在同一个画面里出现过，然后就算是同一个镜头也是在运镜的过程中然后先后出现和消失，然后以此来表现这个二人的隔阂。然后春潮里也有这样的就是很多这样的运动镜头，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建波他的生存空间其实也是一点点的被挤压，一直到他最后仅剩的留有父亲记忆的箱子也被母亲烧掉，然后这个时候他与这个家双方彼此都失去了依赖的一个必要。然后在这种时刻就是有几个非常鲜有的开阔的外景戏就显得尤为值得玩味了。首先是这个建波和女儿在水塘边玩耍的这个梦境，和建波骑着父亲的旧单车载着女儿回老家这两场外景戏。然后这两场戏之所以就是为之眼前一亮，是因为他抛弃了一直笼罩着的这个封闭空间的围框式的构图，而出现了具有就是很有纵深感的那种大景深的画面，并且它也就是不再是生硬的昏暗的那种室内的灯光，取而代之的是难得一见的室外的光线。然后由于平时三代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就像刚才你们都说到的这个就是女儿夹杂在中间，然后使得就是这个小女儿她就是不得不模糊自己的立场，从中调和母亲和姥姥之间的这个矛盾。而这两场外景戏都是建波和女儿两个人之间难得的这种就是他们只有他们两个的这种对手的温情戏，然后也是建波对女儿的一种弥补，也是对自己命运的一次反抗吧，我觉得。
对，其实刚才我觉得二位都提到说自己看的整体的感受哈，那有没有哪一场就是具体的戏是你们觉得在视听上设计的就比较有玩味空间的那种呢？如果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
我想到了一场戏，其实这个戏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当时在那个按摩院里和他的那个可能算是闺蜜吧，那个朋友在说话的时候，然后当时他给到了那个外面来的那个台湾的那个按摩师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就是可能带一点那个郝蕾的那个主观有点主观镜头的一个过肩的一种方式，然后他打到的是在框里的那个按摩师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那场的视听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仿佛是他们去在通过那个框去偷窥到盲人按摩师和那个台湾按摩师之间的故事，可能也是代表着我们去用我们的视角去窥探这样一个台湾人的到来的时候会是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视野的一个角度吧。
然后我的话，我其实比较喜欢的是就是第四次这个建波回家，就是他带着他那个有点搞不定的女儿，然后从他的宿舍再次回到他的母亲身边，然后呢那个这个时候他母亲跟他那个他女儿说那个就是那个你的父亲啊其实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挑拨他和就是自己女儿的这个这一对母女关系那场戏，我觉得还是挺给我震撼的。尤其是就是在这场戏的后半程，那个建波他又躲到这个厨房里，然后大声的打开这个水龙头，掩盖了这个就是他的母亲和他自己的女儿那些交谈的声音，同时呢用这个水声也掩盖自己的一个哭泣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场戏虽然到这里就是他没有说一个字，但是他的这种就是排山倒海一样的情绪，然后包括这个水作为他自我保护的一个屏障的再次出现，我觉得都是就是很巧妙的一个设计。
开场的时候，这也是那天我们讨论陆姐提到的，就是开场有一场戏是那个建波给一个带着孩子的一个那个孕妇一个妇人让座嘛，然后那场戏其实就是一个很群像的一场戏，就是你能够发现在那场戏除了主人公让座这个行为本身，你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群像。比如说其实在建波旁边就坐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其实是离那个妇人更近的，但是你能看到她那个状态其实是非常木然的，她看到了那个 抱着孩子的女人，她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她的那种状态，包括就是我看到你 OK 我看看你挺好，但我不会对你，你作为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态度。而建波在看到之后他会立刻让座，而且他其实导演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反应镜头，就是在说谢谢之后建波说没事的时候他还停在建波脸上三秒左右，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其实是抱有幻想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和最后他说你破坏的不是一个家庭，是我对母亲的一种想象，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有链接的地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个人其实蛮能打中我的东西吧，对，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你提到那个第一场戏，其实我觉得刚开场的那个戏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有没有觉得那个镜头特别像那个《踏雪寻梅》里春夏就当时入场的那个镜头很像，就对着那个窗、动车，那个是开往香港的那个动车嘛，然后他在那上面的那个他演在那个，然后其实有一个关联的，好像就是影片那个妈妈那个角色金燕玲，好像就是当时在那个《踏雪寻梅》里也有出演过。那里面那个舞女的那样一个角色、可能这里还就是自己个人想的也有一点小关联、啊、就感因为感觉那个镜头确实很熟悉、
中港电影宇宙
中港电影宇宙，对对对，这个就是我跟你就是这就是导演的一个特别迷影的一个情节，
对，以及他自己客串这个乘客
对对，就是还向希区柯克致敬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什么电影我都在客串一下你知道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在这个春潮中我们那个看到了就是一对这个病态的母女关系的构建，然后我想跟大家就是一块探讨一下近年这个同类的国产电影的相似点和不同的一个侧重点。
影片就是大意上的总结其实就是老人所受的那一代时代的痛苦和女儿的夹缝生存，最后到最后最小一代小孙女的这种尴尬的摇摆，其实这就是像作者眼中的一个社会背景的一个缩影一样，就是在这种构建下，其实我们在第一场戏女儿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是刚才老戴也提到过那场戏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姥姥和一群人在唱我和我的祖国，然后接下来就是女儿去在阳台抽烟，紧接着她背景里，而且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背景里我关注了一下她那个字幕，她虽然说是我和我的祖国，但是在底下里她英文字幕打的不是 country 而是 motherland， 然后你就看到在这种母亲的关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母亲闻到烟味过来之后又说了一句你要不要脸，就你发现你的 motherland 和你的亲妈就完全展现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面前，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关于这种母女关系的并构中它不仅仅局限于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它可能还寓意着更深层次的关系，那个就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也要讨论，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野心的一个建构吧，它就跟我们可能想普通表达的单纯的这种家庭关系以外又多出来了一个浓度，然后再接下来其实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啊，然后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一个小小彩蛋嘛，又回到阳光普照了就是对，就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连续两期提到阳光普照了，就是我觉得又是回到了那个自行车就是那个自行车的出现，就其实它出现的前一场戏我们可以回到的，就是它其实是母女两个人在楼道内争吵的那场戏，然后它的结束，那场戏的结束其实女儿说在这个家里什么都不是我的，以这句话一结尾一开头就是他和女儿一起去修车的这个地方了，而且当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当时在去修车的时候修车师傅开了一个价说100块钱，那女儿说这车本来就是我妈的，其实你发现这个家不是这个家在那个姥姥的眼中可能不是女儿的什么都没有她的东西，但是其实在最小的一辈眼里是有妈妈的那一份之力，就而且是这个最小的女儿她本身他或者他的意识形态里他就会有一种延续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妈妈的，所以说妈妈有一定部分的情感是我所能凝聚下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在小女儿的眼里它并不清晰，然而在最后两个人一起在长春的街头去骑行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一种传承，就是妈妈心中的那个秘密给到了女儿，她其实也是妈妈的那种经历，因为妈妈是跟父亲可能才会一起骑车带到这个箱子里才会留下来，这是可能关于父亲的那个东西，就这个地方可能看起来两个人骑车在街上虽然是有一点突兀的，但是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它其实是留给了我们一些可以共延续的那个空间，虽然我们一直说这个电影里头是一个男性所缺失的一个电影，或者男性角色或者在这里并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声量，但是我其实觉得它在这里给到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家庭面貌的一个承接或者是一个延续，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说到跟国内 就是最近国内的那些同类型的那些电影的一个区别吧。就我其实前段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夏天的时候看过一个，然后也是其实跟本片的制片是一个人吧，也是陈情松。然后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发掘了很多女性电影。然后我看那部片子叫《美丽》，然后他其实是讲的也是在长春，很有意思。他也是在长春，然后讲的其实是一个女同性恋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同性恋遭到了一次强暴之后，然后发生的故事。就你发现那个里面其实是完全诉诸于的，就是对于整个社会啊，包括等于整个男权社会下对于女性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迫害的一个状态。就里面的人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是很狂妄的，然后所有的女性角色全部都是歇斯底里的。它仿佛是一场就是对于男性的一场大型的泄愤，它依靠这个东西拍出来的，然后把所有的愤怒全部表达了出来。当然了，这种愤怒可以存在吗？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从里头阅读到更多的能够延续下去、获取能够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方法吧。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就是，我觉得《春潮》里它至少有那么一丝希望，是能带给到你们，或者是能带给到我们吧，就是能接受到的那种传承啊，或者也好，或者是什么东西能作为一个继承下来的东西也好。但是我觉得在《美丽》里，真的让我觉得通篇看完了之后是非常的不适。我不是觉得它针对到了我，或者针对到男性群体，而这种泄愤的态度，我觉得可能再以往下去，你也只会带来更多的愤怒和更多的冲突吧。我是觉得问题是产生在这里。
可想老徐的这个阅片量是多么的低，只看过《阳光普照》，开玩笑，
对，只看过《阳光普照》和《美丽
没有没有，我因为我们当时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就跟老徐说，我说老徐，你肯定还要提《阳光普照》的，果然就提《阳光普照》，就很像哈、啊，其实确实是，就这种
啊，原来你等着我的这个点是在这儿是吧？你这个有点
过分了啊，
有点过分了啊，这人身攻击啊，好吧。
没有没有，我可能还是先做一个这种所谓相似和侧重点的比较吧，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其实陆姐推荐了《柔情史》，然后包括《送我上青云》哈，所以说我其实也是简单重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会发现，其实如果从相似点上来讲的话，其实三部电影都在强调原生家庭的这种本身的矛盾，而三部片子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就是所谓父辈角色的一种缺失。春潮里面就是两代人的父亲和丈夫是缺失的，然后送我上青云里面就是那个剩男，就姚晨的那个角色，他的父亲也是那种在外面搞个小三啊，然后也是很不靠谱，甚至还跟剩男要钱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柔情史里面就是在小雾那个主人公和他的母亲家里面唯一的一个象征着父辈的形象的那个爷爷，其实跟这两个女性角色的关系其实也很疏离，虽然是一个类似于说我给你个地方住一个照顾的关系，但像母亲跟爷爷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能去共存的哈，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三部同位这种女性题材作品里面，在这一表达上的共性其实体现出来，我觉得当下特别是女性创作者们的一种集体心理吧。其实当然我其实和老徐想的一样，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去对某一个群体去泄愤的话，其实你并不能达到思考。但我觉得这三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共点，就是说他在强调在这种男性建构的这种权力和社会结构之中，女性要做的这种反叛，或者说他要去跟过去做一种决裂。这种决裂是说他希望这些女性集体不再像过去那样去屈从或者是附庸于父辈，不是说像那个剩男他爸说你必须给我钱，剩男就要给他钱，也不是像柔情史里面说因为爷爷说我给你个地方住所以你必须听我的这种的。所以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我们倒不是呼唤男女平等吧，但是至少是在这种女性当下呼唤权力的情况下，可能是希望能够给女性去松绑，然后让女性有更多选择和一种独立的这种权利吧。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三部电影的一个共性，我觉得也是当下其实女性题材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吧。但是我说到侧重点的话，其实春潮相比于另外两部的话，其实加入了一个第三代人的视角，也就是婉婷嘛。然后呢，其他两部其实更聚焦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纠葛，而这种纠葛其实体现在就是两个人价值观的冲突啊，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理解呀，就包括像你看柔情史里面就会说，哎呀，那日常里面你这个睡太晚了，你这容易早死，对吧？然后那个像那个宋承宇里面就是什么，你看你这天天你也不找个男朋友，你也不结婚，然后怎么怎么地，就是挑来挑去的，其实都是这些琐碎的细节。但是就跟老徐说的，我觉得春潮是比他们更往前走了一步的，就是导演其实是试图在讨论母亲形成了当下的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成因， 而借由对于母亲的剖析，其实我觉得导演他更多的是对于那个时代在做一个指涉，这其中我觉得有导演更大的野心。你包括其实母亲的形象本身，我觉得就是对那段时间的一个斗争形象的延续，而他你就会感觉说他就好像是生活在21世纪的一个红卫兵一样啊，我觉得有这种感觉哈。就包括说通过其实你看这个母亲不断在和女儿去争孙女的这件事情，他通过在家庭中去占据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说跟家庭去做这种斗争，其实都在强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本片吧，可能跟另外两部不太一样。另外两部其实我觉得母亲的形象还是比较标签和脸谱化的，他就跟我们可能听朋友讲的时候母亲的形象其实很像，他并没有去深剖那个东西哈。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他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其实老一代对这种下一代的这种控制，乃至于说对于第三代的这种渗透的控制，其实我觉得都可能象征的是一种可能过去没有被清算的一些错误思想的一些残余。而这种残余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去重视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哈。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理解哈，不知道陆姐你怎么看。
那个两位都说到了这个就是女性主义的一些东西，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个就是表达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因为女性主义它互换的其实并不是一种一方压倒一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并不是说
当然
对
当然
对，并不是说谁的权利在上谁的权利在下，而是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举着女权旗号的人其实他并不是很懂这个，就是女性她到底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最后要追求的这么一个效果，而只是就是很怎么说，很消极的很极端的，我觉得这样是特别不好，就是不应该是这样斗争性很强的。然后我来说一下就是我对这个就是同类的一个就是探讨病态母女关系的这样一些电影的一些看法吧。就是我认为这个母女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有群体经验但是又很私人的一个话题，就特别是在中国，我相信会有很多与就是可以与春潮对话的女性观众包括我，就是这个母女关系的一个争论其实也是对这个健康的情感表达的一个互换。我认为就像导演他自己说的，就是推开就是每一扇中国家庭的门里面都坐着一个类似的母亲或者女儿，然后这种命运的相似度并不是个体，而是社会上普遍的家庭现象。只不过导演是将就是很多个这样家庭的每一个女儿和母亲身上的一些相似点或者是共同点，然后全都集中在了这两个角色身上，所以才显得就是怎么说就是它的冲突性特别的强。然后呢在这个春潮中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母女二人的关系它并非是一个决裂的关系，而只是一种无法对话的一个关系。就是母亲会其实她还是会替自己的女儿建波操持自就是她的婚事和事业，但是建波一方面他是放不下自己的一个理想主义，然后一方面也放不下对母亲的一个无声的报复心理，他们二人就都无可妥协。他们在这个男性缺席的家庭中其实就都是被异化的，然后他们的关系同样也是极端的不可调和的。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同类电影那个柔情史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母女二人她也是有就是各自生活的规则和各自偏执的行为方式的，就是两个又很极端又很外放的两个主体，虽然他们在言辞上互相折磨，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能达成共识，甚至有时候还是能站在同一战线的，有一些就是温情的片段。但是春潮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更极端化处理了这一对母女，使他们完全失去了这种对话的可能性。然后柔情史里面的就是男性的参与程度也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就是它里面又有母亲也有女儿各自的一个感情线上的展开，但是母女二人他们与各自的就是异性的感情生活其实也常常是破碎的， 可能这就是也正是这样，就是决绝特殊的性格，反而使这对母女二人对待外部世界总是一个斗争性的姿态。然后这种斗争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让他们两个找到了共鸣，对吧？能看出来，然后春潮和柔情史这两个就是我认为非常优秀的电影啊，他们也先后两年都出现在了那个山一女性国际电影节上。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确实是就是怎么说，在母女关系的探讨上是很东方的，很中国式的，然后也能就是找到属于他们的观众。
嗯，就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去稍微聊一下，就是我会发现一件事，就是疫情期间哈，尤其是学生群体哈，就是包括可能很多工作党，就是你会经历可能近五年到七年之间，就是为数不多或者唯一的一次跟母亲长时间相处在同一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尴尬的情况。对，然后你会发现一些矛盾会非常集中的爆发，然后尤其是你能够感觉，就是可能拿我个人举例子，就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是你其实心里知道啊，母亲的这个行为它可能是什么目的，但是可能在你的情绪表达上你会有特别的那种对抗的意识，或者说你本能的抗拒去理解和接受啊。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受，或者是觉得哪一部分让你们觉得特别有共鸣的那种呢？
我想稍微的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就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怎样，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电影里面看到就是很多种就是存在于现代社会上的一些母女，包括这个那个父女关系，就是他也不遗余力的其实就是展示了很多其中母女关系的啊，第一个是这个就是导演客串的这个乘客的母亲和自己的一个就是还在哺乳期的这样一个孩子，就这个是最原初的这样的一个很纯粹的母女关系。然后后面呢紧接着就是在那个母亲在社区里面那个就是和他们一起狂欢呀，吃饺子，这个时候他得知了自己这个老同学自杀的消息。然后那个时候导演给我们剖析出了另外一种母女关系，就是这种无血缘关系的，然后这样一个就是母女关系的一个破裂吧。后面那个就是他跟他自己女儿还有他女儿和那个自己孙女这样的两对关系就就是很显而易见的。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个几种这个父女关系也是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导演也有意的展现给我们。一个是建波他去这个和他的朋友就是去参加他们家的那个类似一个文学 party 的那种聚会，然后那个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朋友和他朋友的父亲之间这样一个就是很亲密啊，然后无话不谈啊，然后这样一种父女关系其实是让他比较眼红的。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潮族的这个小姑娘崔英子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对，他这个家庭要举家那个一起就是搬家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这个郭婉婷她看到了崔英子和她的父亲这样一个载歌载舞啊，然后相濡以沫呀，这样一个也是非常亲密的一个父女关系。其实她的心情也是非常向往的，因为她自打出生她就没有父亲，等于说她和她的母亲其实不仅在这个母爱上是缺席的，他们彼此在父爱上也都是缺席的。
其实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姥姥和小孙女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就是我其实觉得可能小孙女相当于是这个家庭里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家庭里的未来吧。然后如果放到整个家庭关系的构建上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小孙女代表的是姥姥的一个关于对于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投射。因为你发现其实姥姥在一定程度上和她后来的那个后老头对吧，就是那个老周，应该是叫老周吧，就他们两个之间其实你看老周是很努力的想去靠近她，但是她其实对于老周并不是那种完全出于可能把她当做新一任的丈夫的那种可能互相依赖的感觉。我觉得她可能只是找一个情感寄托，但是他没有过多的那种情感的表达，他没有提升到另一个 更高的那种层面上，就是好像全是老周在主动。但你可以发现，当他面对小孙女的时候，他其实对小孙女是非常非常主动的一个环境，就是他其实承担的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希望，而且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拥抱未来的一个孩子嘛。就我其实感觉他可能会存在这种，就中国式的家庭里头这种爱的这种分担。我既然向下分流给不到我的女儿，那我有我的孙女的话，我就直接全部累积到他的孙女的身上。就这一点让我，而且在他确实给到孙女的这种爱的时候，他同时脑子里又想到一件事情，是如何去把就是我的女儿给到他的爱去逐步给他撕裂开。就这种感觉其实很微妙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就是以我们当时以小孩的那种身份，可能都经历过父母之间的一种争吵吧。然后如果父母争吵到那种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其实就会出现一种就是对于孩子包括父母之间可能可以灌输给你的，母亲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母亲跟你说父亲有什么做的不好，就这种中国，我不知道也算是中国特色，是或者说我们经历的这种在争吵之间互相撕裂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真的很清晰，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感觉，就是你切身所能体会到的那种感受。然后如果能再落回到就是女儿和就是女儿和妈妈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话，我其实觉得就相当于是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包括可能在跟母亲待了，就是最近疫情的原因待了最长的时间，我们可能会对生活方式啊包括各种东西会有很大的一个冲突，但我们总会安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是我妈吗？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复杂性的一种体现吧。就你觉得还不是你妈，就是认为你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她存在着那些让你觉得你在人性中可以获得到闪光点的那个部分，但是你让你觉得不是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你们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差别吧。我觉得就是承认这种复杂性，或者是能感受到这种复杂性，可能于电影或者是于生活都能给我们更多对于家庭关系包括跟亲人关系之间的一个反思吧。我觉得
对，其实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经常会因为这片子让我有一些很有共鸣的地方，就是会觉得说其实老一代人因为他无法跟自己的子女去达成很好的这种相处模式，所以他就会去找吧，从在下一代身上去找一种情感的一种弥补哈。我觉得这个在这一个片子里面其实还挺共性的，就是我觉得他确实是，我们可以去可能去聊他深层的那个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反思或者导演那些野心的东西哈，但是我们从表层上讲，他其实是建构了一个非常适合于当下的我们讲中国语境下的这种可能家庭关系。就像刚才其实陆姐说到的，他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中国家庭你推开窗都能看到的一种关系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导演做的还是很好的。好，那在陆姐的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进入到老徐的话题时间。老徐你请。
我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本片从文本上包括人物关系的设置上，从上文提到其实确实有非常多的出彩之处，但是在过强的这个文本输出之下，其实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镜头语言并没有起到相等的这种对应的一个作用。这加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在影片中对于演员过度依赖的使用，就是让我有一种在看有声小说的这种强烈的不适感。就是关于电影中存在的这个问题吧，我其实想听听二位的一些看法。
就是针对这个老徐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这个现实意义的，因为那个现在我觉得咱们一直都就是想建构一种就是中国的然后东方的这样一套视听语言的一个体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春潮它其实就很好的展现了这样一种就是戏剧性比较弱的这样一个时间流的一个风格，它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主要事件，然后在叙事上呢也是以这个描述关系啊描述情绪啊这样一个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建成的，然后母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在这种时间流的堆积中逐渐爆发，然后我认为这种形式和内容其实是一个高度契合的一个关系，然后包括那个最后老徐说到这个就是有点这个有声小说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在说这个最后七分钟的建波的一个对着窗户说了七分钟话这样一个镜头呢？
嗯，
怎么说，我觉得他的这个台词和他的这个画面包括声音，我觉得其实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我还真的就是有点自己的看法， 就是想跟老徐争鸣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这个场景中，那个建波他对着医院的这样一个镜子，不对，医院的这样一个玻璃，但是呢，这个玻璃里面其实映射了他的就是母亲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块玻璃它此时其实就很像一面镜子，然后映射出了这个郭建波的另一个自我，然后他就是暗示了他的身上注定会带有母亲的一些影子。然后就是他看着这个窗外，然后那个跟母亲难得的可以这个以这种方式去对话，就是他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描述了一种也还是这种病态的母女关系的重蹈覆辙的一个这种悲剧命运。然后建波最后呢就是也变成了一个不称职的，然后对女儿疏于关心的这样一个母亲。我觉得他就是在这种镜像的一个关系上，然后包括他在就是终于在这样一个又安静，然后就是又没有别人没有别的关系去打扰他们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他终于可以倾吐自己的可能积攒了无数年的对母亲的一些心事。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他并不给我一种很撕裂的就是很平淡的感觉，反而他渲染了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情绪。
其实我在这里为什么会说有一种看有声小说的这种强烈的不适感，就是我其实觉得导演其实在这部片子里想把所有的问题在最后的时候用了一个郝蕾对于镜子去独白这种问题去解决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关联性的。我觉得关联性在哪儿，其实是就是从郝蕾在之前的这种不在场感，他想把这种不在场感在最后去进行一个化解。因为我们往前推，所有郝蕾在前半就是这个独白之前的所有阶段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不说话的时候会用几个随跟的很大的这种特写，就让人感觉到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发飘的这样的镜头，让我们一直注视着脸，然后甚至从他的脸上你能读懂一些可能有一些都带有那种就是电影导演就是本片的这个导演去看娄烨的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吧，就是你会看到就是郝蕾这种身份其实在我的眼中其实会流出来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到他最后的时候，他一张嘴说话的时候，你包括之前所留下的一些问题，青春也好，包括历史也好，包括自己的亲情，包括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就全部在这里被依托了出来，就仿佛他在这里好像做了一个演讲一样，把这个故事在这里做了一个终结。但是我想讨论的就是春潮在这里他之前所有的表达的不应该是这一辈人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吗？他在这里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尾之后，就让我会产生一种，那如果你想这么拍，那干脆为什么不把叙事主角换成妈，就是金燕玲换成姥姥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所以就是这种前面是描述一个家庭，最后又回归到个人本身。我不否认说郝蕾的演技或者是在这段独白里他表演的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觉得他不是尬的原因，而是我觉得他前后可能有一些不对等的原因，让我觉得会有一些不舒服。
因为我其实提到过一个嘛，就是建波他是一个失语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说其实我跟老徐其实始终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电影嘛，他是不是一定要给一个角色做一个闭环，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要按照这种三幕的结构有一个完整的结局哈？其实就像本片一样，你看建波身上其实存在一种自毁倾向，就是他其实是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其实毁了自己依靠的父亲，然后同时他直到今天仍然被母亲精神控制，而他的选择是沉默，然后他并不是说不想去抵抗，而是因为他其实已经彻底的陷入了某种绝望。就是我会感觉导演其实给我呈现了一个，就是不再热爱生命，不再相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一种自毁，或者就像马东老师说的，他那个底色是悲凉的。而这种自毁其实既有身体层面的，比如说你看建波有一场戏是他为了排解情绪，然后去狠狠的抓那个仙人掌，他在表现一种身体的一种痛感。再就是还有就是在心理层面上来讲的话，他其实通过不断的找男人，比如他找了那个男朋友，其实应该也不是那种真的喜欢的那种亲密关系，可能也不过就是个炮友关系吧，可能在我看来哈。所以他这种所谓滥交的生活吧，可能也是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停滞，来报复母亲。所以你能够发现其实导演在呈现这种几代人都深陷于 那种所谓往事的泥潭无法逃脱的感觉哈。就包括我最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的就是网友吧，看完这部电影之后都在吐槽那个结尾建波的独白的这件事情哈。就是我觉得首先我跟老徐有一个共识吧，就我觉得这个独白确实是很强行的，但其实我其实更支持陆姐的说法，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段旁白是有可以解读的空间的。因为其实整个影片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听到不同的人在说着关于过去的某种事实，在这个电影里从来没有过真相，只有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是限制在某个个人的角度的。比如说明兰跟婉婷说建波是故意要抛弃她，然后她要杀死你，然后明兰声泪俱下的和老周说自己的老公是个老色狼。那明兰的每一次表达其实都有一个她想要征服的一个倾听者，她希望婉婷听完她说的之后开始仇恨母亲，她希望老周能够让感觉说她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更加照顾和爱自己。但是与之完全相反的是什么？就是建波整个这七分钟的独白里面除了陷入昏迷的母亲以外是没有人在场的。所以他的这种发泄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为了取悦或者讨好或者说服谁，他就是想趁着这个母亲无力还击的时候彻彻底底的去清算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劣迹的时刻。就是如果我们放在一部正常的剧情片里面，一部类型片里面，一个主人公出来叭叭叭戳七分钟十分钟，那确实是很夸张和很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但如果你落到这个片子的语境里面的时候，其实建波除了在这一刻以外他没有任何的机会去说，甚至是说在他的那个童年最有意义的那些照片被烧毁的时候，他在那个当下因为女儿在场他也不过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就走了，他都没有在那个时候发火。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个人来讲是能接受的哈。当然其实不能否认的话，就是刚才像老徐说这种有声小说哈，就影片里其实对于建波的这种呈现更多的是一种状态的呈现。而我确实感觉就是郝磊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是游离于这个剧本之外的，就是他的这个状态戏之后其实并没有跟什么强有力的动作或者是行为，而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片段化的一些情节其实是很刻意的。你比如说刚才其实陆姐讲到说去闺蜜家和闺蜜的父亲聊天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就很刻意，就他就是为了告诉你，首先第一啊，人家这个父女关系很好，第二这个父亲可能过去也经历过文革，然后曾经有过自杀的想法，就可能也不过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有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些状态的一些就是行为上的东西。你包括就是我们说呈现状态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没有错，对吧？像娄烨颐和园其实郝磊他也是状态戏，
对对对。
但是除了状态戏以外，导演也在呈现这个主人公和不同的几个男人的恋爱状态，然后包括这种社会大事件的推动对这个少女本身的冲击，她当每一次冲击发生之后，她对于感情、对于男人、对于生活都在发生一些变化。而本片当中，或许是因为导演掌控力不足，或许是因为导演太执迷于说去展现那个所谓历史的不可说，所以说他可能过度依赖台词和郝磊的表演了，所以这可能就导致说整个故事的结构上会出一些问题啊。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的。
嗯，对，我其实我说的那种。确实是我说的那种不适感吧，其实就是应该在落到这个点子上的，就是我觉得
动作上
对对对，就是
动作上，
对，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你包括就是我们说到就是他其实在那个自己离开家之后他就找了谁，他就找了那个同样就是做录音的这样的一个男人身上，就这个人我们其实可以稍微剖析一下，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剖析的一些点在哪里，就其实能在东北在长春这样的地方能去做这种混音师啊，包括这种家里做音乐的这种人，他本身就是一件挺该死的一件事，对不对？就我们这样说嘛，对吧？你说做音乐其实就本身是一个挺地下的事情了，我这样可能会得罪啊。但是你在东北做音乐，其实这本身就是更加有一个标签化的一件事情了。我可以更给它凝聚为是一个像理想主义者的那种感觉来，它可能是对于在那个 地狱下的那种做这样事情的人的一个关怀。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荒漠，理想主义虚无主义者吧，好吧，一个做音乐的理想虚无主义者遇到了一个调查记者，就这两个身份在这一刻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重合了。两个人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去做任何，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包括他们两个的那个情欲戏的那段开始的时候，你其实能读到非常多啊，镜头追着两个人的那个器官去走，然后给的全程全是特写，就是你会发现两个人就这里的状态其实特别特别像娄烨可能在银河园里表达那种情欲的那种状态，就一直要跟着人的状态或者跟着人的这种情欲感觉去走。但是这个问题你在这里提到之后，它就仿佛是人物身上的一个小拼图一样，他有了，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到他最后的独白的时候，他没有给他一个很合理的去给他一个拼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是让我会有一点点让我感觉到不适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前面其实提到了，但你在最后的时候你们又没有给他兜住，就是让我可能会有一点点接受不了吧。我当然可以接受，就是老蔡你刚才说的，就可能说这个片子可能不能像完全的那种类型片，然后给到他完全的一个人物落点，这种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真的从整个片子的一个形式上去考虑的话，我只是觉得在这里你如果换一个表达，如果是把他作为母亲作为第一视角的话，这个故事会不会有更不一样的这种改变呢？就是我感觉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还真就得落在建波身上，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作为三代人的一个连接，就是如果这故事它是比如说像那个柔情史是一个母女的故事，那你可以从母亲的角度讲，但它毕竟还涉及到了那个小朋友，而且就是你这么想老徐，他最后其实落到了那个小朋友追着春潮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讲母亲的话，他可能故事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啊，所以我可能觉得还是要落在建波上，但确实在一些具体戏上是要改一改的，就包括其实很多戏是可以延展开，刚才像你说的那个理想主义者之死哈，那么一个情节、啊、再其实包括你看明兰跟那个楼上那个自杀邻居的那个关系，其实那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出来，就是做得更实一点。
对对对，他其实
但是
有画的他一直埋着的，
但是我们其实不能忽略一个就是所谓的技术原因嘛，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导演能点出来他就其实是有想做下去的意思的，但是很多事情可能他没法说那么直接，你包括可能那两个所谓理想者的这种相遇的这个乌托邦，可能他可以塑造的更加疯狂更加激情一点，甚至把他俩情欲戏拍得更实在像法国电影一样，但是可能就不行对吧。然后可能我们落到比如刚才说到那个关系上的话，其实你比如说他们这个邻居，其实他因为也说了嘛，跟明兰是很多年的朋友了，那么可能他其实也是当年的那个所谓被十年批斗过的那么一个人，或者说他可能也在当年受有些阴影什么的，然后他因为他本来他那个好像说他那个怀不了孩子嘛，然后还捡了一个特别就是丧良心那么一个孩子，就可能本身当年有阴影，然后加上一些现实问题，所以他选择了轻生。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能去展开的话，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去呈现，比如说你像那个邻居，他可能就是拒绝成为当年的那群人中的一员，所以他饱受煎熬，而明兰不是，明兰是自愿成为那个队伍中的一员，所以他才过得这么的所谓说自欺欺人吧。其实这些就都可以去讲，我觉得但是其实说到底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就落回到可能当下的很多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国产电影吧，就是有些时候包括看完之后可能老徐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我当时也跟他讲，我觉得我就像看那个嘉年华一样，我不知道陆姐当时看完什么感觉，就是嘉年华其实他从表演到文本上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当下就是这种表达实在是太稀缺了。你就包括像影片那个开场的时候，导演借着那个建波去采访学校那个性侵的事情，这太他妈让我们容易想到现在那个鲍某的那个事儿了，也包括很多这种网上求救但是被质疑这种事儿，就是太当下了，这种当下感让我没有办法去剥离掉那个感觉。你包括你说建波去抽那个变态老师那一巴掌，你包括说拍那几个家长的泣不成声，这些其实在当下都很难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语境里面明明天天在发生但是我们看不到。你包括说你当导演去拍那个每个那个就是孩子被性侵的那个家长的那个反应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那个当下那些家长们的那些哭腔的脸就不再只是微博上那个求救的你的那个文字而已，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就我觉得这种影像表达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你包括可能 我们之前聊那个南山的部长们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可能在当下你想表达一种这样的反思，你得藏到这个程度，乃至于大部分人都觉得他很冗长看不懂。但是你想想，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还有一点这样的表达呢，对吧？就是我就是包括像老徐现在在韩国嘛，你现在哎，人家韩国那个大总统都准备开始清算光州事变了，然后咱这儿现在连反映光州事变的韩影都还是404呢，你说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珍惜这种表达吗？对吧？虽然它很有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后落到的一个点上啊。好，那在这个陆姐和老徐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我的话题时间哈。那我的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家现在争议很大的一件事儿哈，就包括我看陆姐也给我发了一些公号写的推文哈，就是关于这个片中建波的梦境。就是这个梦境呢，有一次是说他梦到了他的这个母亲哈，然后化为了山羊被带走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种幻象哈，就是他可能看到了类似于母亲年轻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幻象，而且看到了两次，就对于这样的一些意象化的呈现。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片子其实更多还是依靠台词的嘛，然后确实鲜少能够出现这种纯影像化的这种叙事，所以我蛮好奇二位是怎么理解这个梦境的部分的。
我昨天呢正好那个在一个观影团的那个映后上，然后看到了这个导演杨丽娜跟大家的一个交流吧，然后她在这个交流中就特意的谈及了自己这些超现实的这个梦境的使用的一个初心，他其实就是觉得在影像的一些表达上是难以完全就是表达尽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希望用这些超现实的影像去弥补他在表达上的一些不满足。但是问到他这个一些细节的东西，他自己呢也没有去很明确的解释，因为他本意上是希望可以留给观众更多的可供解读的空间。
我其实第一遍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大的感触吧，然后是我们在那个录节目之前那次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过就是回去再重点捋一下这些顺序吧，然后我就仔细去看了一下，然后包括自己去查了一些东西。就首先其实是关于黑山羊的这个吧，就黑山羊我在网上去看到的，其实它相当于的是一种对于恶魔的一种象征，可能在西方世界里吧，黑山羊其实是一个就是挺邪恶的一个东西吧。然后我们再回到片子里，就是回归到片子本身去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那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能暗示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当时是跟随着建波的一个特写，然后一直跟随到他的背后，然后当那个山羊被拖走到背后的时候，妈妈忽然从底下一抬起镜头的时候，变成了那个妈妈的那个状态，妈妈被拖出去。但是妈妈被拖出去之后会经历了一个线波背后的一个遮挡，但遮挡之后一出来，你可以发现整个楼道里的影调发生了一次变化。就从当时妈妈被拖出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暗黑或者很阴暗的一个状态，就甚至是有一点惊悚的那种感觉在的。但是等到她被拉出走廊家门口的那一瞬间，建波做了一个遮挡，拉到建波左边去拍整个楼道的时候，那时候整个楼道里的光位发生了一次变化，就变成像那种阳光刚起的那种感觉，像是朝阳的那种感觉，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啊，阳光普照来了，缺少点树叶做一个遮挡。就我可能在我的理解里，我可能觉得建波对于那个那一场黑山羊的梦境的理解，可能就是因为觉得一个恶魔从家里被拖走的那种感觉吧。而且就是如果再配合上这种解读的话，当他被拖走离开家门之后，一副阳光普照的那种状态的话，可能就是觉得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恶魔阻止了自己的这些事情，但是你又不得不去承认他是你妈，但是你就是在那天的梦里就是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女人的话，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这可能就是很个人化的一种表达，在我的理解里至少是这样的。然后其次的就是关于出现过的两次的那个梳头女人，这里其实我读两次，我真的看第二遍的时候我真的没太读懂。但是我当回去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去看那个，就我在写之前的时候我说过，就是那个他们回到那个老的回到那个餐馆，然后一群老年的那个朋友在那聚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信息点我回放的时候看到了，就是当时他说他妈妈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大辫子，然后被人剪掉了。我就想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妈妈如果有一个很长的大辫子的话，很好看的话，那肯定是那种很长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再配上那种一直在梳头的那种狐狸梳头那种长发女的，我可能会感觉那会不会是自己妈妈的那种状态，就可能她对于 年轻时代的那种妈妈所能希望的那种状态吧。毕竟将骨灰撒入大海之后，可能就跟自己以前的那个父亲的那一段关系就完全处于断轴的一个联系里，然后你再去回想的话，回去送别的一个东西，那可能就是仅有的那一些奇迹吧，包括对于母亲可能会有的一个状态的那样的一个想法，包括就有可能是他对于自己最正常的那种母亲状态的那种期待吧。我其实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设。
对，其实我觉得跟老徐差不多哈，就是因为首先黑山羊嘛，就是当然我们要去查，也就是说黑山羊其实是从，如果从西方的那个神话体系里的话，它就是克苏鲁神话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啊，他说被孕育万千子孙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黑山羊，它就是一个在旧的那个时代里面就是被称为是一个支配者和对于这种所谓下级种族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形象。所以如果说联系这样的一个形象特质的话，其实放到影片里面，就像刚才老徐说的，其实就是建波在他的主观意象里面，他对自己的母亲的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或者对母亲的这种偏见的程度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他通过这种所谓的固有印象和成见嘛，其实是把建波主观的把这种母亲放在对立面更加强化出来了。他不愿意接受母亲这种控制，甚至是完全放弃去理解，其实就是因为他对于母亲形象本身已经彻底的否定了。然后在我看来，就是导演那个不可说的私货，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想说的，就像刚才反复在引用陆姐的那句话，就是每一个家庭里面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母亲，这样的一个母亲或这样的一个女儿。而就像我们说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每个家庭里面可能都有这么一只黑山羊，那可能他们都是这种所谓保守的臣服的这种思想去控制，而这种控制会给每一代人去带来很大的伤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呈现。包括在梦里面，其实建波是急于把黑山羊赶出自己的家的，其实他并非只是单纯的厌恶母亲，而是想要把这种所谓母亲代表的一些过去的这种极端斗争的这种思想残留从他们的身边带走。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像什么，你们知道吗？就特别像房间里的大象。我们就是明明知道不合适，但是视而不见。而这里面导演说的很清楚，大象也好，黑山羊也好，必须从我的家滚出去，你必须出去，你出去之后才能阳光普照。如果大象一直在房间里，黑山羊一直在家里的话，那么我们家永远都会是像一个鬼宅一样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对于黑山羊的这个呈现。因为我们反复在提房间里的大象哈，我就感觉好像有一个这种连接哈。然后再有一个，其实因为我开始，
因为请不起大象，
对，对我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母，就是年轻的那个母亲的幻象的时候，其实我是没太看懂的，确实是。就是直到是刚才说明兰的那个聚会提到那个长辫子，包括后来我拉片的时候，我在他第一次那个就是高铁不是动车，就是车上然后停的那个镜头，我才发现那个就是年轻时候的明兰。然后这个其实两次出现的话，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哈，我个人自己的读解哈，我去给二位提供一个角度，就是建波他童年的阴影和压力，就是母亲对他的这种精神压迫用什么来呈现？除了台词以外，这两次其实很关键。他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去撒的是这个母亲的朋友的骨灰，但是在海里面出现了年轻时候的母亲。所以如果把这两个意象连接在一起，可不可以理解为是，就是在建波心里，当下的这个母亲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认为的那个母亲，他真正的那个母亲其实早就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死掉了，就跟这个骨灰一样，早就沉入大海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你就能理解跟那个黑山羊其实有像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建波始终在家里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失语者或者是一个沉默的人，就是因为他不想让女儿感受自己的这种创伤，感受自己的这种经常会看到一个鬼魂似的存在在自己身边，所以他和母亲要规避这种冲突，因为他希望通过他自己去打破这个循环。所以我感觉这个心理意象的出现实则是在给建波的很多行为一个合理性。但这里面就是我就必须回到老徐刚才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角色的行为其实是给的不够的。你就比如说建波看到母亲这两次幻象，他的那个反应其实特别的木讷，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感觉，就是他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对于这件事情。 就是观众看不到他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幻象的一种态度，那你可以读解为说他经常会看到，以至于他已经完全就是麻木了。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去让观众去感知角色的这种主观压力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里没有给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片子里面其实有很隐晦的哈去提到，就是我们所谓这种十年动荡的一个敏感时期，然后从母亲的这个身份刻画，然后包括到与角色成员的这种关系啊，就是以及说我们要讨论到整个这个影片的片名《春潮》，我们要怎么理解它？其实在我看来，这里面都有很多导演的私货和野心，然后这可能也是我们节目迄今为止聊的可能会在南山的部长们的这个铺垫之下更加敏感的一次哈，因为这不是韩国的事儿了哈，所以我们就捡着可说的说啊，然后想听听二位是怎么看这一点。
其实我就是一开始也还是想从一个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水的意象来入手，因为这个春潮它也是水的一种形式，但是这个水在这个整个电影里面其实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各种各样的一个形式出现过。然后这个水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东方的，就还是我很就是喜欢说到的一个就是很东方的形容女性形象的一个意象。然后它虽然在不少的影视作品里也有涉及，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水的使用是有很多的层次的，就是或隐或显吧，然后它像一个线索一样贯穿始终。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意象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可解读的空间。首先就是对于建波来说，水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屏障，然后这个就可以见之于那个建波在开篇制造的这个漏水事件啊，然后以及刚才我说到的用那个水流声屏蔽掉母亲的唠叨啊，这些情节就是对于就水对于建波来说是一种无言的反击。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刚才那个老徐有说到，就是水它其实是一个欲望的外化吧。就比如说建波他去这个露水情缘的男友家去洗澡，然后导演就特意给他们身上这样的一个水的一些特写。当然这是一个很表层的解读啊，然后很多呈现男女关系的戏都会使用。然后我其实就是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就比如说那个陈冲在那个太阳照常升起里面那个永远湿漉漉的样子，对，以及他和那个黄秋生一起拧衣服的这些就是和水有关的情节。
嗯嗯，
对对对，其实都是一个欲望的外化吧。然后再下一个层次呢，就是我刚才也有说到，它水它其实是一面这个可以反射的镜子，然后它也映射出了另一个自我。最首先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是这个主人公的名字郭建波，他为什么姓郭？这个呢以后再说，然后就先按下不表。但是呢这个他名字里面有一个这个波字，然后昨天在那个映后谈里面其实也有很敏感的观众问到导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建波是不是有什么含义。但是那个导演他只是很隐晦的说这个名字呢是他的朋友的名字，然后说就是本来就是很有那个年代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名字。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没选择别的名字，对吧？他其实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他可能也是有一些不可说的东西。然后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名字它本身就是晚辈对父辈意志的一个继承，因为咱们没有谁自己给自己起名字，对吧？都是我们的长辈赐予我们这样一个名字。所以说这个波这个字也暗示了女儿的身上注定会带有这个母亲的一些影子。然后在这一点上，导演他其实也拓展了一个反射的介质吧，他让这个玻璃啊、水面啊什么的这些全都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反射的这样一个工具。比如说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超现实，在那个公交车上，然后玻璃上有他这个脑海中母亲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形象，然后他但是是他看着这个玻璃，但是为什么玻璃上映出的却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有一种就是病态母女关系的一个继承的这样一个悲剧命运的感觉。 然后最后一个层次就是水的这个意象，它其实就是暗示着母体，它就是一个温暖的归宿，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枷锁。就是在人诞生之初，就是在那个母亲子宫里嘛，他就是被这个水包围着，所以人在潜意识里就有对水的一种依赖。然后母女二人他们在那个水塘把那个骨灰撒到那个水里，其实就是一种宿命轮回，然后让来于水的人又归于水。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建波他在闪回的这个梦境里面梦到了他和自己的孩子在水塘边的玩耍呀，以及最后你们应该都还有印象，就是建波他听着那个盲人按摩店里面播放的那个海边上的声音，然后他靠着这个栏杆安详的闭上眼睛，就这些是一个就是很难得对于他来说在整部电影里面很放松的这样一场戏。然后就是似乎他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倾听的水声中又回到了那个保护他的水域，也就是母亲的身体。然后就是但是刚才我也说到这个水它是一种归宿，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枷锁，就是它也能将人吞噬。比如说母亲她在说建波的生父就是钓鱼的时候被水淹死的，然后可以见出这个水甚至我就是过度解读一下，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破坏性。然后最后建波的女儿走入春潮，这个就说到这个春潮啊。然后这个情节其实也激起了就是观众不同的一个反应和情绪吧，就是你可以说他这样做是一种对母体的回归的渴望，但是也可以说他最终还是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为了一个逐渐走向极端僵化的母女关系困境的一个牺牲品。其实我的解读是比较怎么说倾向于后者的，所以我看到这场戏的时候其实我是内心极度悲伤的。我就是虽然他最后是对着摄影机非常愉快的泼水啊什么的，但是我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个春潮其实是吞没了他，并不是对他的一个保护。然后还有一点其实就比较不可说，就是这个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在整个电影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然后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这样的描述，其实这个就到了另一个层面，也就是意识形态层面祖国和母亲的一个对举吧，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到后面再聊。
对，其实陆姐已经说的挺好的了，尤其关于这个解读的意象。但其实我更喜欢的其实是关于导演在对于姥姥这个角色的一个塑造。我觉得首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信佛的人，而且就是对于这他又不是那种非常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在哪儿呢？虔诚的佛教徒在刚开场的那个姨老身上，那个人其实算
姨奶
对姨奶身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浅，对比非常明显。为什么姥姥会信佛？我其实觉得她是有那种不安感，她那种不安感是由哪儿来的呢？就到接下来她的行为里，你就会能从接下来的行为去反读到她为什么会有一种不安感。就很觉得是一件事是什么？当接下来我发现时间开始进展的时候，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姥姥发现了妈妈之前保存的那个箱子里有那个男人，就是她父亲的那个东西之后，然后其实关于这个东西之后，我当时就想到她应该会去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因为正常你看到了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说把这个东西扔掉啊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到二十多分钟的时候你结合他那个身份去考虑的时候，就脑子里我当时就想到了，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去烧掉他。结果果不其然，这个电影就非常刻意的母亲把那些照片啊什么信件啊都拿了出来，然后拿一个小火炉在寒风就是在那个寒风中给他点燃了。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有时代特性的一件事啊，有什么记录下来的东西啊或者有这些东西他们一定要给他烧掉。这我其实觉得是第一点很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会让他产生不安感的一个地方吧。然后还有让我觉得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其实姥姥的这个演员的口音， 因为其实这个演员金燕玲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台湾人，对吧？他其实虽然说他里面曾经用台词表达过，哎，他是从南方过来的，但是那个台湾腔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我们其实能很明显的听出来，就是粤语包括台湾话，因为我们就是都是一个语境下嘛，其实我们非常明显就能听出来到底哪个腔音是哪个腔音。他当时其实说出台湾话之后，我就觉得，哎，是有点怪怪的，一直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他说他从南方的一个地方过来的时候，我说南方什么地方会有这种像这种台湾话的口腔嘛？但是结合啊，我只是说我们把就是稍微过度解读一点啊，我们想这样一个身份，就是演员他是一个台湾人，但是他有着一个很明显的台湾口音，他嫁到了中国。那么在第一场戏之后，第一场戏之内啊，他和群众们一起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就是那种坚信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社区服务的人，是一个坚信国家给了我的生活好生活，我要回馈国家的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形成的。就是无论从角色到演员到他的意识形态还有他的那个身份而言，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人。他是由一个台湾人去说出来这样的话，并且在我们可能现在最疯传的那个饭桌上的那个恩惠论，仿佛像是某个那个微博里头对杠的那个台词的那个话来说，其实你都会觉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其实是从一个台湾人的一个嘴里说出来的。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一个收尾的一个环节吧，我觉得就是当姥姥作为一个社区管理者，她回到了她自杀的那个老同学的家里的时候，她其实有一段台词，她说她在感叹这个老同学依靠自己的老头，但是她又有一个太依靠自己老头了，但又有一个不好的女儿，所以老头一走了之后没多久自己就自杀了。最最重要的就是他后面来了一句，他说这是一个负面新闻，你们社区里的年轻人多来几个就玩不转了。就你让你感觉你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死了，然后你说这个东西是负面新闻，就是让我都会感觉这种真实感或者这种窒息感真的太强大了。就是你感觉好像就随时刻刻就身处于自己的那种社会的那种状态里，或者你又回到了那种社区的那种感觉，或者是遇到了那种就是拖泥带水的那种执法的那种情绪。但是还没结束，又有力锤子来了。接下来这个死去的老人的女儿抱着一条狗来了，说，哎，你俩不是闺蜜吗？那你看着办吧。然后说到底就把钥匙啪扔到他脚底下去了。我觉得这个处理真的是最形象的一个表达出你一个集体主义主奴隶，你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这时候拍向你的反倒就是人性的一刀。这个所以就是在姥姥的那个框架里一切都形成闭环了，我所能依靠的所有的外部的联系，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的集体坚信的集体主义下，全他妈是错的。就这个复杂性已经产生了，也告诉你了，接下来所以展示的可能接下来一个半多小时时间的姥姥，不是个体，而是他妈那个时代的产物，它是必然的。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给我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在我整个捋顺这一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姥姥这个角色可能真的在。文本内我们去讨论他们三个人关系的时候确实是姥姥一个角色，但如果我们提升到一个时代的框架下去尽量去理解掉导演那些个人主义的表达的话，我其实觉得他真的是有特别特别多自己私有化的一个表达。然后其实前面陆姐关于春潮的这个名字就是解读的，我其实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然后我其实带着我自己了解的一些东西，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我就觉得我也看过一些就是关于春潮的这个映后访谈，但是我其实看到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里面当采访到那个去年他们在 FIRST 影展上的时候，当他们采访到那个小女孩就是小孙女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就是他们问你去怎么理解这个春潮，但小孙女当时就说了，她觉得春潮是姥姥的眼泪。哦，其实觉得这一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去从一个小孩的世界里，当然了这肯定不可能是导演的那种表达嘛，就可能就是一个小演员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解读，但我其实觉得能解读到姥姥的眼泪，可能这就是在小一代的人的眼里，他们对于所习结过来的这些包括爱、友情包括亲情包括这些复杂的感情之后，他能所读取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我就觉得这特别有失之于河里头那种小孩的那种感觉，他对于世界的感知力其实不是那么强，但是他唯一仅有的一个东西就是可能对于那些感情啊或者这些情感之类他能做出最本能的反应。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一种东西。我真的看完这个姥姥的眼泪之后，我其实陷入很大的感动之中。我就觉得如果小孩子能读到这种东西或者完全融入到这个戏里头，然后 然后去做出这样的反应，让我觉得真的很可贵。然后就是在关于这个春潮我自己的一些解读的话，其实就是刚才我也说过，就是一切都形成了一个无法挽救的逻辑闭环。我没有觉得这件，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思考的角度，但是我没有觉得这个片子里导演的共识里，他是他的认知里啊，对于这件事他觉得是可以挽救的。我其实觉得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觉得在最后的春潮里，在那个去扬起浪花的那个小女孩，她的脖子上依然系着那个红领巾，就是她依然跳脱不出集体主义的这个围出来的一个小枷锁，她永远被这个东西所束缚着。在这样的一个一切都已经形成盖棺定论的语境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外部联系真的没有办法侵入，就是意识形态现在已经完美闭环了，它影响到的每一代每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已经根本就无力回天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所能读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真的觉得看完之后挺悲观的。其实
就首先还是回到那个母亲的形象本身哈，就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那个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去简单琢磨一下这个母亲啊，他如果回到我们的历史当中，他跟某位历史人物我觉得是有一个对位关系的。这个事儿不能讲太清楚啊，但我觉得其实讲清楚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些已经盖棺定论的事实哈。就是你想他是一个农村出身，然后呢他唱歌跳舞特别在行，然后唱的还都是红歌，然后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还当过老师，然后为了逆天改命呢到城里找了个有地位的丈夫。对吧，你就是这身份对位，然后还是个那么红的人，你就太容易让人想到就是当年对吧那个六人帮里面的那位对吧那个江女士对吧，就是就很容易有这种对位。当然这个也是过度解读哈，我们就是当然每个人讨论都有自己的就想法，但是我们这条线就不要展开太多。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她对于自己丈夫的形容，以及建波对于父亲的完美形象的执念，包括对于父亲的辩护，这两个点如果你展开了想，就有很多可以联想的空间了。等于说其实本片在通过对于这种所谓缺席的父亲，其实是在指涉一些可能更高位的更传奇的人身上哈。所以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其实影片里在不断的强调哈，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共同体对于个体的抹杀，和包括他想去强制我们很多人去忘记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开场不久的时候那个排练，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建波抽烟会被他妈认为是你他妈怎么在做这种事情，不成体统。就这个共同体在向个体提出要求，在我们唱红歌的时候你是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的，他在同化这个人，或者是他想在思想上同化这个人。就包括这是对于第二代，对于第三代其实就是婉婷在学校不断的他的那个演讲里面要重复说什么，就是我很幸福，这十年来我走的都是花路。那明明婉婷的生活并不幸福，但她必须要说我过得很好，这种自我欺骗其实也是一种嘛，就是所谓的共同体的一种洗脑，就是你不能觉得不好，你要觉得好，你要歌颂好，你要记得好。这个就是我觉得娄烨有句话特别好嘛，就是我们要记录下就是这个时代可能会被我们忘记的东西。那这个影像本身其实就在告诉我们，就是那你看不到婉婷过得不幸福吗？婉婷自己难道不知道她自己过得不幸福吗？但是她能说吗？她不能说。所以这个就如果联系到这个点的话，其实就到春潮的含义了。其实我蛮开心的，就是这次陆姐来，她给了我一些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东西。因为可能确实是从女性的角度会更敏感于比如说像这种羊水啊母体的这种隐喻啊什么什么的，这确实是可能也可能是因为我过于被我自己的那个逻辑带着走了。就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春潮是什么，春潮就是周而复始的潮汐嘛。什么叫周而复始，就是影响着每一代人，尤其是最后婉婷去玩水的时候。我觉得刚才我觉得陆姐那个我非常认同，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其实我反而想的是什么，就是她一直追随着这个春潮到了河里面，然后在河里去玩水的这个情节，这其实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就是我们总说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又会说当一些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去网上看到那些在下面评论的人，他们和当年是一模一样的人，这个事情没有过去，这就是潮汐，这就是春潮，就是它总会回来， 而很多时候像年轻一代的人，他们可能在这个春潮之下，他们会觉得哎，这是个新东西啊，哎，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行的，哎，我们可以去一起去玩啊，可以去讨论啊，可以去攻击啊，可以去谩骂啊，但实际上这个真的是当下才发生的吗？这个潮汐可能就是过去一直没有消散，它会以某种形式不断再来的事情。所以这一代一代的人因为没有了解过真相，因为就像婉婷一样不断的被强调说你必须忘记他，你不能记住他，你只能记住这十年是好的。他为什么要强调我这十几年呢？十几年是什么呢？就是太明显了，这个这十几年是好的呀，这十几年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别记着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讽刺的东西。
刚才那个听二位的这个就是对春潮这个解读，其实就是给了我很多维度，然后也让我产生了很多遐想。那个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小孙女她其实一直都是夹在那个自己的母亲和姥姥之间的这样一个类似调停者这么一个身份，但是她虽然就是看上去已经那个就是非常善于在他们两个之间那个作为一个就是这种磨合两人关系的这种存在，但是他其实也有几次就是宣泄，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印象也比较深刻。其中有一次是那个他们一块儿在吃饭的时候，那个这个姥姥她在回忆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那个丈夫时候说什么啊，他就是钓鱼钓死的怎么怎么样，然后又说到什么国家与个人的一些这关系问题，刚才大家也有说。然后这一场戏的结束是以这个小女孩她的一个泼奶的这样一个动作结束的，他以自己的这样一个动作好像是怎么说呢，以自我牺牲来让这样一个吵架这样一个就是很剑拔弩张的氛围然后做一个结束。然后这一点其实是他的第一次宣泄吧。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他在看到那个朝鲜族的女孩穿着那个非常好看的朝鲜族的服装，然后那个唱歌跳舞的时候，他在之后在家里也有那么一次撒野，就是穿着他姥姥的那个戏服，然后那个给他们家的那个鸽子唱歌，大家都还记得吧？对，这个是他的另一次撒野。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他逃出了那个，就是他自己可能也很就是怎么说心存芥蒂的这样一个表演的现场，对，然后逃到了这个春潮里面来。那我们是否可以去就是做一个遐想，就是他逃出来到底是一个自杀式的，还是只是一个到春潮里面来玩水的这样一个形式？
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泼牛奶的那个戏，我当时其实也是有想到的，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前面的问题也说到过，我就是一直觉得其实小女孩是有自己的思考，就是她其实在剧中会被给到一个维度，就我们可能会把小女孩会误认为一个她是处于母亲和姥姥之间的一个两代人冲突之间的一个矛盾的夹杂体，很少去忽略掉，就是我们更多想到她的是功能性，而不是去想到她这个角色本身自己所能带来的魅力。但如果你刚才提到那个泼牛奶那个戏，就忽然又更加证实了我那个观点，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在看到他那场戏，他妈妈夜里最后回来之后他自己穿上衣服这一段很有冲击力之外，再有一场戏可能就是有关于这个牛奶的这场戏。其实我们当下里你从奶奶或者是妈妈的那个反应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奶撒到然后去清理自己的时候，但其实在孩子的眼里他好像是去终结了一段就是可能发生的争吵，而且在接下来去其实有过的所有的争吵里，包括他自己很不愉快的就是被奶奶告知就姥姥告知姥姥告知了，哎呀你可能是因为就是妈妈不想要你或者想杀了你然后才这么去做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他当下也没有去进行过怎么样的一个质问或者质问妈妈或者怎么样，他直接选择了进到一个屋子里。如果我们把这时候小女孩的整个关系去进行一个串联的话，其实你发现小女孩还是有过自己的想独存的那些主观的能动性，她想去维护掉尽自己的所能去做掉一些事情，这种想法我其实觉得是能从小女孩的身上去体现上去的。然后你再到第二部的时候，你说过她站在自己的钢，就是坐在那个穿着奶奶的戏服，然后站在那个高凳子上，然后去给那个鸽子唱歌的时候，其实 你去把他和朝鲜族那个家庭里去做一个关联，去想自己可能得到，就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位关系。但是和那个家庭里去做到的一个对比，就是你在那个家庭里可能得到的是父母的一起的那种高歌一起歌舞的一种状态，在这种家里这种已经存在着对位关系的这种家庭关系里，你可能接受到的就是一种训斥啊或者是责骂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吧。然后结果到最后的那个结尾，你说小女孩选择投身到那个春潮里头，她到底是情绪化的一种表达呢，还是作者会有意识的让角色主动的安排到那样的一个春潮里？其实我个人的观点里，我觉得可能融合这个角色本身的话，我其实觉得就是两部分都有吧。就是你说这样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然后又参加了自己的那个就是演讲比赛，而且这个演讲在之前已经铺了好多次了，她也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演讲，而且成绩在班级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学，然后你说让她一下子做出这种大胆的这种反叛的行为，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太靠谱。你说崔英子能主动去做出这个行为我不意外，但你说小孙女这个角色她一下子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还是抱有一丝这种就是这种怀疑的态度吧。然后我其实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作者的一种主动引导嘛。因为其实关于女儿在最后结尾的地方，其实导演铺的也不算太多，如果之前还能有那么一两个事件的话，有主观显示自己能动性的话，我可能还会以为它是较为情绪化的一个体验。但如果这么去观察的话，我可能觉得在结尾处他想有这样的表达，可能还是更多的站在于自己导演自己本身的表达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我的角度看吧，因为他最后并不是一个人走的，他是拉着那个崔英子一起走的。然后其实前面有一场戏是那个崔英子的那个成绩非常的低，然后在教室里面，然后就是说大家就是他本来要安排在那个男生旁边，说我听不懂他讲话，然后这边说我能听懂。就是你看有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面也在开始建立一个主次的一个高低的关系，也在建立起一个话语的一个体系。然后其实在小女孩，就是我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读解哈，就是在小女孩她生活的经历当中，她发现了一个以这个奶姥姥跟妈妈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金字塔结构里面充满了谩骂，充满了责罚，充满了彼此的怨恨。所以她在那个家里始终是在充当一个调解者的角色，虽然是一个看似胡闹，但实际上她每一次，就他为什么一定要给一个，就是喝完牛奶之后他一定要跟妈妈说一句你赶紧走吧，你俩八字不合，因为孩子看得很清楚。所以包括刚才你们说那个钢琴上玩的那场戏，他其实给我的想法跟二位不太一样，是因为什么，就是前面姥姥在唱那个红歌的时候，他是带有一种荣耀感的，带有一种价值感的在唱红歌，那个衣服对他而言是有使命有荣耀的，但是在孙女这儿，你就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玩物而已。你们当年那些所谓的这种价值感，在我这儿不过也就是一个让我可以拿来逗鸟的这么一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导演寄予孩子身上的一种所谓的期许吧，就是最后一定要拉着崔英子出逃，就是因为在最后一场戏其实也很有意思，崔英子是坐在台下的，然后他们这些所谓的优等生上台去演讲，但是他就一定要打破这个，首先在整个的这个秩序里面，如果你离开这个会场的话，你本身就已经破坏这个规矩了，但是我宁可破坏这个规矩，我也要和这个小女孩两个人一起。然后其实这就落到一个很浪漫很理想主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结合刚才我们讲的一切，就是春潮如果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那么女孩的决定就是我也可以在这个循环之中，但是我会告诉你我有我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是像我和老徐很喜欢的辅佐官一样，就是太君他明明知道这趟浑水弹进去之后我可能就出不来了，但是我也愿意躺在里面，但我有自己的活法。对，虽然但这个可能对这个女孩而言显得有点太高了哈，但是我觉得在她那个心里，
对对，
也许就像老徐说的，是一种情感的感觉，她就是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她被侮辱。但是当一个孩子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老徐不就是同理心吗？ 对吧？其实陆姐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就是同理心的问题，当下的很多问题的发生就是没有同理心，而这个女生她这个小朋友她兼具了对于家庭的同理心和对于她身边的同龄人的同理心，只要这个同理心在，她就是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种下去之后也许会有好的结果。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哈。那延伸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是跟这个中生代的女演员的这个困境有关系的哈。因为之前在那个 FIRST 影展上吧，好像就是以海清为首的就是几位中生代的女演员哈，然后都表达了说可能现在就是处在大概40到50这个年龄左右的女演员好像很难去接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和一些本子哈。然后这个其实也是陆姐带给我们的一个哈，也可能从女性角度来提出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简单去讨论一下哈。就不知道二位对于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说到就是中生代女演员的一个困境，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年龄可能带来的困境。这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当下的这种男权社会对于审美的一种畸形的变化吧。其实大家最近总在说什么青春青你啊，包括什么创造营的这些选秀类节目，他们所能营造出来的那种审美，就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白又瘦这种三个字可以概括的这种女团美少女的形象。其实这对于以女演员审视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一种现象吧。就是这些人大家对于这种白幼瘦这种审美有的时候会转移到对于电影或者电视剧上，他们希望在电影电视剧上获得这种关于有这些女团成员或者是有这样白幼瘦的这种审美现象的一个产生。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偏见，就是如果说你想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为什么又不要回归到其实综艺节目身上？本身这三个东西就是应该分块去看的，综艺、电影、电视剧这三个本身就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一些门类里，你回到电影回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里的时候，总是因为被资本的掺和，资本参与到里面的时候，总会变成这三个东西变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东西。大家会认为在这样的东西里，资本的看法代表了所有民众的一个看法，代表了所有人的一个看法。当然我不否定就是资本其实是非常敏锐的，它能捕捉到所有每个人的那些气息或者每个人希望看到的这个东西。但如果总是被那么一些人去抓捕到，或者是被这些东西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且总是给我们输出这样的一个审美过程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再回到问题里的第二个词关键词吧，就是突围。就是从行业内的话来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如何能突围，其实就是为这些中生代女演员们提供他们所适合的土壤。然后这个土壤其实我觉得就是适合他们的这个剧本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说起来也挺不公平的，其实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些中生代女演员来说，更残酷的事就是他们基本上没有试错成本。就如果演出这种大女主的戏，一旦戏的口碑扑了，就会被认定为是演员的一个全责。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像春潮这样的电影吧，它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它需要自己有魅力的地方，它需要能为这些优秀的电影女演员们，中生代的电影女演员们创造出来可以被大家所认可的土壤，而不仅仅是土壤。其实这件事真的很不公平，因为你想突围的话，你必须要获得大众的认可，你才能去突围。改变大众审美的这件事情，在当下这个事件里，我其实觉得可以排在营造土壤这件事之后，因为它可能太难了。
现在资本和市场的选择，因为我们归根到底嘛，你咱先不说艺术嘛，电影到底还是一种商品嘛，商品选择的一定是流量，对吧？就像我们说的，现在是追求流量而不追求质量的时代。虽然现在可能现在流量的这种热度稍微弱了一点，但是你能够发现很明显的，就像刚才老徐讲的这种，倒不一定是说我们总要去要求一些什么，而是现在它是一个整体的趋向。你包括现在你虽然已经开始多了一些，比如说找到你啊或者是说一些类似的送我长青云啊这样的一些戏，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你可能现在整体的一个观众们的需求和我们当下的创作的一个方向，它就是一个更加追逐热度的一个点。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片子，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之前说困境的时候还是建立在一个市场相对比较完备的情况下的，那你说在疫情之后是不是这一类片子会更进一步缩水呢？对吧？这可能也是一个还当下蛮棘手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其实从跟老徐可能稍微切入一些不同的角度吧，就是刚才其实老徐更多的是一种环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在考虑从自身 和一个破圈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就是演员自身啊，你比如说像姚晨啊、宋佳呀、海清啊，他们其实都已经找到自己很合适的定位了，所以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才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出路，就我觉得包括演员自己也不要给自己去设限，觉得说我应该去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这个也许也是一个可能自救的一种方式吧。再一个就是破圈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破圈很重要，就是相当于我们说这个圈子在这儿了，你现在已经受限了，这个类型就是桎梏你的，然后这个流量就是桎梏你的，那你不能自怨自艾说那我们就只能这样了，对不对？所以你能够发现什么叫破圈，比如说之前刘敏涛唱那个红色高跟鞋就是一种破圈，对吧？就这个事儿虽然跟他演技没有关系，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像抖音啊这些短视频包括微博上，他获取到了大家对他的知名度，这个本身就是他之后能够进一步得到一些片约的一个方式。再有一个比如说像那个身临其境的那个最新一季，有个叫刘琳的一个演员，他是之前跟胡军演过一些戏的，但他其实当下也没有什么新戏可以接了，但是通过那样的一个竞演类的节目，其实国内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一些竞演类的节目，包括就比如身临其境我个人就很喜欢，那他就是通过那样的一个节目把自己声音的这种可塑性能力呈现出来了。虽然说我们说所有的这种节目都有剧本的成分，但是你至少让别人觉得你的业务能力是可以的，那么至少在未来在同类剧本的时候我能够想到有你这个人，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破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就是在自怨自艾之外吧，可能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哦，我觉得两位说的都挺全面的了，然后怎么说呢，那个我其实觉得相形于就是去改变一个就是整个的影视的这个大环境吧，可能还是老戴说的这个从演员自身的一些特质上面，然后去找到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作品，然后而不是说那个就是完全放低自己的一个姿态，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才是对于他们这些中生代女演员来说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破圈方式。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对于春潮里面的这个郝蕾来说，可能就是大家的记忆，如果像就是看电影比较多的观众啊，记忆可能就还是停留在娄烨的比如说颐和园啊、浮城谜事啊，对他的一个身份的定位。但是他其实那个自己也有说过，他在接戏之前会非常认真的去思考自己和这个角色之间的年龄，然后包括性格上是否就是匹配啊、相等啊。他并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形象在这个观众的心里是一个固化的、不流动的这样一个僵化的一个形象，而他希望他的这个形象可以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成熟的这种美，然后去匹配这些人物，然后并且让自己不是去演戏，而是去演一个一个的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中生代女演员身上特有的这种厚重的、有故事的，然后又很丰富的这种美，其实是很迷人的。就是25岁的郝蕾，她可以演《恋爱的犀牛》里面的明明，那么这个42岁的郝蕾，她就也可以在这个《春潮》里演一个更有魅力的、更有底蕴的这样一个记者建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她这样的一个年龄匹配这样一个身份，才更能体现这个人物的一个迷茫啊、隐忍啊，然后渴望反抗却又无所适从的这样一个矛盾的性格。然后这样的一个性格和这样的一个身份，可能放在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身上是很难实现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年龄所带来的一个优势。
好，那在我们的这个讨论之后呢，其实最后想落回到一个什么点啊，就是说我们能够发现这两年有很多女性题材的电影，然后呢在我们讨论女性题材电影的时候，或许会像老徐说的一样，在有一些作品里面会出现一些过度去二元化，一种就是或者说它在简单的置换一种矛盾，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把女性作为一种符号化的，然后一种欲望的投射，然后可能今天我们就把女性当做一种纯的受害者，然后男性作为加害者，然后去批判一种男性群体，试图去制造一种愤怒。那这种方式真的是女性题材电影真正应该去呈现的吗？就包括像 送我伤情云当中的出现的诸多男性形象都是自私且不愿去产生同理心的，而且都是那种中年油腻男的感觉。这真的是就这种电影它可能会服务于一些女性观众，但是如果当你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可能一对男女朋友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男生出来肯定会特别的不舒服。那这种不适感难道就是这些导演想要呈现给男性观众的吗？还是说男性观众就不配看这个电影？如果当你有这样的创作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呈现有一些弊病在？所以这个问题想跟二位作为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去讨论一下，先听听二位的看法。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女性题材电影我有个第一个部分吧，就是我其实觉得你再去创造女性题材电影的话，你不应该再去沉迷于构建矛盾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从本身的一个矛盾的就是对立方又一次陷入了矛盾的对立方，只不过这一次把我们两个的矛盾双方换了一个身份而已。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认知上的一个错误，就像我之前前文可能提到过就关于美丽那个片子，还有包括可能说就是猛禽小队那样的一个片子，还有说送你上青云这样的，他们大量的出现了对于男性群体的那种刻意的抹黑或者是那种极度偏见式的表达。当然我不否认这种偏见式的表达是错的这件事情啊，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沉迷于构建矛盾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我们进入的就是下一个矛盾的产生，或者是产生很大量的报复或者这种敌意，我们之间社会之间可能对于那种仇女情绪可能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都所不希望看到的。然后其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部分吧。然后我其实想说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前文也一直提到过，就是包括这个春潮这部电影刚上来第一场戏的时候，就包括是一个性侵小女孩的一个事件。其实我们刚才老戴一直也说，其实让我们有非常强的那种时代代入感，但其实这一部片子是16年拍摄的这样的一部片子，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制作的时候就已经预知到这个时代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它证明不了这个东西是具有时代性，我觉得它恰恰能证明这个东西是具有普世性的，只不过是因为现在的微博发达了，现在的电影可有拍这样的人了，我们才看到了这些性侵未成年人少女的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已。就可能这些事情如果放在从前的话，没有这种媒体的这种放就是宣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可能就在烟台警方和南京警方对峙那里，那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结束了。就是其实这种悲剧一直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真的只是才看到而已。就是包括其实女性电影我们看到很多可能很好的，就包括像春潮这样的一个电影吧，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主流价值的那种反叛性。我其实觉得那种反叛性才是我们以后面对女性题材电影的应该的一个态度。其实不应该，就是我不想从女性电影本身来说，我可能从我们如何去看待女性电影本身来说，就我们应该去将这种反派去作为一个正式化和一种常态化。我们觉得这种东西并不就哪一天看到这个电影不觉得是反派，并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些，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去思考这里面这个电影所能带给我们东西，我们能获得怎么样的一个进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才是女性电影真正的出路。它表达出任何题材的时候，我们能从这个题材里头获得到除矛盾以外的那些能让我们产生深刻的变化，能产生深刻的影响的那些东西，可能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去看到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近些年其实就是关于探讨这个女性的一些那个电影，包括像什么母女关系啊，然后以及这个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位置，或者是受到的一些这些戕害什么的，这种题材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种母女关系的这个电影中，可能对女性的一个探讨就又往前走了一步，因为他们在这种就是家庭的这种就是母女二人的一个对立中，其实是已经把这个男性的位置刻意的削弱了，就尤其是在这个柔情史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母女二人他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其实就是等于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对撑起这个整个这一台戏，而完全就是不用依靠就是一些那个包括别的男人对他们的一些什么。然后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母女关系和这个就是纯粹的这个探讨女性的，比如说像送我上青云啊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就是一分为二的说，没有就是没有办法放到一起来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就是会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过度敏感了，就像我在提问的时候，就是包括刚才在老徐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被人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女性现在受这么多迫害，她们就不应该被展现呗，对吧？就是会有，就是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杠精存在啊。但我很感谢的是，至少我们做到今天，我们节目也有10,000多人收听哈，所以就是感谢每一个收听我们的朋友。我们在留言区里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杠精，然后我也希望这样的杠精也不要来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就是反正我还蛮感谢这件事情的哈，至少在我们这儿还是大家都在比较理性的在看一些问题哈。其实就像我觉得刚才二位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当下很多事情有点被刻意的夸大和过分的夸张。对，就是我们比如说当我和老徐作为两个男性来讨论一个女性题材的时候，当我们去说那么男性作为加害者，女性作为受害者，这样的也可能是一种简单的二元置换，它可能会引发另外一种偏见。当这种表述出现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被人讲说，那你的意思就是女性不应该被关注吗？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端正一个态度和观点，包括我们在节目里反复强调的，你像鲍律师那样的人渣，你包括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不要去太强化某一种群体的一个特殊性，我们应该去强化的是人作为个体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尊重，就是应该是去性别化的。就是当然我们必须有一个前提是女性在当下仍然在遭受着很多的不公的待遇，有一些男性的这种一些个人，他们对于女性存在一些不尊重和迫害，这些我们一定要去慢慢把他们都剔除掉，我们要去改变它或者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但电影或者说我们讲艺术作品，我们不应该给它捆绑太多这样的价值。其实我们在电影里应该呈现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说到的一个同理心的问题，就是你要把所有在电影里呈现的人把他们还原成人，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字，但是我们这个人现在上面有太多的标签，就是我们总会觉得说当一个女性出现的时候她就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特性，而当一个女性题材出现的时候，在电影里面的男性就一定要是一个加害者的形象。但这难道就是我们在拍这样的作品之后你想呈现的这种价值输出是什么呢？对吧？就像我们说的，你不过是掀起另一轮的厌男厌女的这种情绪而已。而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你要让我们看到，比如在一个女性题材电影里，就像在春潮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建波作为一个女性，她因为父亲的缺失，因为社会的一些问题，她作为一个个体呈现出来的那种脆弱，那种多面性，一个人的复杂性，我们要尊重个体的差异，尊重个体他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们才能够去尊重每一个不同的群体，它不仅局限于两性之间。你对于，所以为什么我不断在这个片子里强调这种边缘人，就是一个眼瞎的一个人可能在社会上也会被很多的偏见，但是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人，他很可爱，他是一个从南方来的想要去追寻爷爷足迹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在生活里面愿意去录一些小动物声音的一个人，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眼疾患者，他是一个人。我觉得春潮这一点是我没办法去不喜欢他的原因，就是我们当然刚刚讨论了很多他的问题，但至少从这一点而言，包括他里面呈现那个老周的角色，他并没有因为那个母亲不愿意跟他去行房，或者是说所谓的那个发生关系，然后就在后面对他变得冷落了，反而是他其实愿意去融入这个家庭，即使他是为了讨好母亲，但是你能够发现他其实对于孙女也好，或者对于建波也好，那个状态是友好的。我们应该呈现的是这样的人，而不是说啊，一个男性他达不到目的就要把一个女生甩掉，或者是说一个女性在一个男性群体里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应该有的倾向。所以这就是可能我对于整个的这个话题的一个看法吧哈。那最后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哈，聊春潮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也是发现 很多人在讨论哈，可能对于这个片子有很多的这种疑义，然后也是希望借由我们的讨论呢，给大家去提供一些角度。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跟老徐之前做过一个反思哈，就陆姐，其实我们俩就是经常说标签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冥冥之中，我们也在给那些我们厌恶的人一个标签。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是个挺有意思，就是以前我们总觉得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眼里可能小粉红就是那么一批无法沟通的人，或者在我们眼里可能有一些很偏激的人，他们就是很极端的，但是可能就像我们说回到春潮里一样，就是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个体的那个差异，我们要去可能真的，当然在 互联网时代很难做到，但我们也许能够跟每一个人面对面的去碰撞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我们所有人的标签可能都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意淫而已。所以我们打破这个标签，我们去掉我们的偏见，我现在慢慢开始喜欢许志远了，我觉得他有很多当下很难得可贵的东西，但是我不认同他那句话，就是我们应该带着偏见看世界，但我们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偏见拿掉，对，我们应该去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也感谢陆姐的参与哈，我们也是录了就是录了一期长节目哈，我跟老徐还说呢，一直没有片子录我们都绝望了啊，然后终于来了个春潮，对，然后非常感谢陆姐哈，然后也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这就是我们第26期的不可说，我们下期节目见。